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极为不寻常地发表联合声明，对川普的决定表示遗憾。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美国高调出席，中国则低调。此外，台湾行政院长林全表示，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是要令到台湾走向全球化、国际化，并非要对抗中国大陆。他解释说，
很多人误以为南向政策是对抗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密切化。在这里呢，我要跟
林全话，很多人误以为南向政策是要对抗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密切化，其实不是的。台湾走南向政策是希望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为台湾制造更多的商业机会，能够令到台湾有更多的选择。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美国将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兑现他在一项关键的竞选承诺，但是却是危及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川普在白宫玫瑰园的一个仪式上面还表示，这个协定几乎无助于环境的改善，而且对美国采取了比其他污染大国更加严格的标准，使到美国受到不公平的惩罚。川普说，巴黎气候协定只是华盛顿加入一项有损美国而只是让其他的国家获利的协议的最新例证。这个决定受到世界领导人以及企业家的强烈抗议，其中很多人近日以来亲自请求总统是让美国继续留在这个协定当中，但是川普最后仍然是决定退出这项协定。他认为外国的游说客试图以此来捆绑和压制美国，以便令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得到经济上的优势。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则是表示，川普咨询的人士包括美国工商界的领袖以及是外国国家元首，这项举措是对奥巴马时代政策的重大逆转，川普的共和党基本盘为此欢迎鼓舞，但是环保人士以及是美国的盟国则是大为不满。这项在2015年签署的协定得到了195个国家的支持，在技术上说是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执行是比较弱。比如碳排放目标是不具约束力的，而美国按照协定承诺，在2025年之前将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到 26% 到 28%， 如果美国还是未能够达标，并不会有法律的后果。世界领导人和环境组织表达了他们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决定退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气候协议的失望。这项协议是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的领导人发表极为不寻常的联合声明，对川普的决定表示遗憾。声明当中说，他们是坚定地相信这项协议不能够重新谈判，他们亦都是试图让美国总统改变想法。川普认为他能够重新谈判这项协议，让美国回到是巴黎协议。川普在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议的时候，他对重新谈判返回巴黎协议保持是开放态度。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柏林的德国雇主协会总会会议上面就表示，美国不会就这样退出协议，他还说退出是需要3年到4年的时间。而中国外交部分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是遵守巴黎协议，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华春莹还表示，中国是认为巴黎协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消除变化最广泛的共识，各方应该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结果。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国，是美国是排第二。美国总统川普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恢复针对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禁令，这6个国家包括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以及也门。 川普政府星期四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核旅行禁令的合法性，之前旅行禁令已经被下级法院阻止。司法部的发言人弗洛伦斯表示，川普总统行政令完全是属于他保障国家安全以及保护国民免受恐怖主义侵害的合法职权之内，司法部对此是有信心。弗洛雷斯还补充说，对于那些来自恐怖主义提供支持以及庇护的国家的人，在总统确认他们能够被好好审查并且不会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之前，是没有义务接纳他们入境。关于川普旅行禁令的最近一次的裁决，是在五月由一个联邦上诉法院作出。位于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在一份205页的判决当中是裁定，川普的行政命令相当于穆斯林禁令。摆明来看，这份行政命令和总统在大选前后的许诺没有任何不同的，是针对穆斯林赤裸裸的歧视。美国财政部表示，美国星期四是宣布对涉嫌和北韩导弹计划有关联的9家公司以及3个人的实施新的制裁。制裁措施将会阻止包括2家俄罗斯公司在内的个人以及公司和美国人开展业务，并且冻结他们在美国的任何资产。美国是在北韩上个星期发射2枚弹道导弹之后实施新一轮制裁的。美国一直是设法压制北韩的核武器以及导弹计划。被制裁的2家俄罗斯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独立石油公司，因为是向北韩提供石油以及导弹用品而被列入黑名单。美国财政部外资管理局局长史密斯说，美国财政部正在和盟国合作打击那些使到北韩得以破坏稳定组织网络。美国敦促合作伙伴采取同步的措施，切断他的资金来源。预计美国和中国外交官星期四稍后时候将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参与北韩导弹计划的公司和个人加强制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的生产商进入美国投资生产。近年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制造业的首选地，因为生产成本节节升高，连一些中国厂家也都开始物色新的落脚地点，美国就是他们考虑的目的地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在美国国内高唱保护本国产业、遏止工作机会外流的同时，一般人的印象是美国的生产成本太高，很多公司才会去外国投资设厂。其实彭博新闻社在2014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就已经发现，在美国生产货物的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美国东南部各州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工厂的落地热点，他们受到州和地方政府税务优惠以及补贴的吸引。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最新报道，重新评估在美国设厂的厂商，其中很多是中国厂商。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的经济学者余伟雄亦都注意到这个浮现的趋势。他指出，过去20-30年，美国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很多的工作机会外流，美国国内工人失业严重，却没办法重新就业。现在整个大环境改变，中国的制造成本提高，可能刺激逆转现象的出现。不单止是中国大陆，台湾和南韩的厂商亦都一样重新评估到美国投资的机会。彭博新闻社的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高的关键因素在于工资的稳定成长、生产力的提高、汇率稳定以及能源优势。根据业者分析，美国的投资环境优点很多，最重要的是成本优势。虽然美国的工资远高于中国，但是某些产业在美国运转的整体成本却低于中国。杭州的一家纺织厂老板朱先生指出，美国工人的工资平均是中国工人的两倍，不过整体的成本却比中国显著减少。美国的土地、电力和棉花原料都便宜得多，每一吨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比在中国减少1/4。彭博新闻亦都指出，美国的优势包括较低的能源价格、较高的生产力、自动化运作、不断成长的国内市场以及较短的供应链。朱先生还指出，过去10年的多数年份， 他支付的工资平均每年增加 30%。他已经承诺要在南卡罗来纳州投资$22,000,000，建造并扩张那里的设备，最后会将整个企业搬迁到美国。他计划在今年年底以前雇佣500多名的员工。余伟雄认为，川普政府提议的降低公司税到 15%， 对外国公司来美国设厂投资将是很大的诱因。朱先生则表示，很多的制造业者冲着这个低税率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他说，即使川普降低公司税 5%， 几年前离开美国的公司亦都会回头。相对而言，美国的空气清洁、食品安全、贷款程序直接透明，政府亦都甚少干预，都是对企业有利的环境。在美国设厂可以更贴近美国的消费者，更灵敏地满足顾客的要求。适合来美设厂的是资本密集的工业，包括纺织业、化工、造纸、包装和汽车零件等等。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最近在俄亥俄州投资数亿美元重建一个工厂。相反的，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好像成衣厂就不太适合，因为美国工人太贵，而成衣厂在其他方面却没办法降低太多的成本。要培训美国工人成为熟手的投资大，而在中国过去多年已经培养出熟练的人力。此外，美国的签证并不容易取得，如果关键的技术人员被拒绝入境，将会影响整体的运作。从长远来看，余伟雄认为中国制造业前进美国的趋势将有助于减少美中两国贸易逆差的纠纷，亦都可以改善美国人民对中国长期对美贸易信差，夺走国内工作机会的负面印象。他举出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业攻陷美国市场，引起敌视，后来日本丰田等车厂来美国设厂，逐渐同劳工市场以及当地社区结合，美国人对日本车的反感亦都因此淡化。余伟雄表示，制造业来美设厂现象可能会增加，至于到乜嘢程度，仲好难预料。毕竟美国有环保标准同其他嘅条件，例如加州嘅环境保护规定好多，高科技嘅工业多，制造业嚟此嘅生产成本会太高，所以不太可能吸引佢哋。再者，当企业离开中国，并不一定会嚟到美国，亦都可能转往越南同东南亚其他嘅国家。余伟雄认为，中国制造业者嚟美国进行分散风险的长期投资有其优点，但亦都可能会遭遇不同企业文化和法令的震撼。毕竟美国的劳工以及相关法令都和中国不一样，开始的阵痛期必须咬紧牙关挨过，会付出一些学习成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林全说，台湾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并不是要与中国对抗，而是要令到台湾的经济发展更加多元化，有更多选择。台湾不会放弃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反而会希望这个关系能够更加密切，双方的经济合作能够持续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林全星期三在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举办的2017大陆台商端午节联谊晚宴上说，政府提出的政策是要使台湾走向全球化、国际化，希望台海两岸能够维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因为这种经济合作能够提高台湾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实力和机会。林全说，
很多人误以为南向政策是对抗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密切化，在这里呢，我要跟我们说，
林全话，好多人误以为南向政策是对抗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密切化，在这里他要跟台商朋友讲，其实不是的，他们走到南向政策是希望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为台湾制造更多的商业机会，能够使台湾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应并不代表他们会放弃与对岸的经济关系，他们希望跟对岸的经济关系能够持续下去，因为这样的经济合作使台湾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更有实力，更有机会。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亦在这个与台商的聚会上表示，台海两岸关系不是对立与对抗，而是好像端午节爬龙舟一样，台湾与中国大陆 就好似龙舟上的两排桨手一样，需要共同努力，亦需要有啲结构性的合作，两岸关系先至能够稳健前进。这个唔应该是单方的责任。田宏茂话，佢愿意抱持最大善意，在两岸两会架构下，与中国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诚恳交流、对话与沟通。民进党政府上台后，为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多元化，避免对中国市场过度依赖而推动新南向政策。随着蔡英文总统执政迈入第二年，台湾对这个政策的目标国家放宽签证待遇亦进入第二波。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话，由6月1号起开放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以及巴基斯坦等南亚6国和伊朗的商务人士，只要获得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推荐，经台湾外交部领事局审核通过，即可通过互联网提出电子签证申请赴台洽商，无需亲自到台湾驻外机构办理申请签证。外交部称，这个措施可以进一步促进台湾与南亚6国以及伊朗的经贸往来，有利于台湾厂商争取商机。此外，自从6月1号起，台湾同时放宽对斯里兰卡以及不丹的签证待遇，以促进台湾与这两个南亚国家的观光以及商务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部分中国大陆台商回台参加海基会活动，希望两岸展现智慧，恢复协商。还有台商首领直言李明哲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桃园发来的报道。
台湾海基会5月31号星期三在桃园市举行台商端午联谊座谈会，250多名的大陆台商出席，人数大大低于往年。主办方海基会话，出于非经济因素压力，很多大陆台商左右为难，无法现身联谊活动。
那有的觉得就是说，两岸的气氛这个样子，让我们回来好像也没多大意义。就是
台企联荣誉总会会长张汉文话，有啲台商就系话，两岸气氛就系咁样，佢哋翻嚟亦都冇乜嘢几大嘅意义，但系亦都有啲喺度谂，越系呢种嘅情况，佢哋越系应该翻嚟。联谊会上，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致辞时话，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海基会和海协会确实不容易沟通。对此，北京台资企业协会荣誉理事长谢坤中说，
目前是属于快要停顿的状态了，怎么会有进展呢？所以我们希望说赶紧再想办法。
谢坤中说，目前已经属于快要停顿的状态，怎样会有进展呢？他们希望赶紧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够恢复对话，这个是他们台商比较关心的。张汉文还说，九二共识存在已经很长的时间，虽然政党轮替，但是宗旨理念不应该变，这个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议题。他敦促台湾和大陆共同行动。
实际上我认为大家在这个中断关切不谈，那反而不是什么都谈不成了。那我只希望两岸你要理智一点，智慧一点，还是要。
张汉文说，大家中断不沟通，这样反而是什么都讲不成。张汉文说，他希望两岸理性一点，智慧一点，还是要积极的谈下去，不能够两岸中断。实际上两岸还要是说要保持两岸畅通，他们还是要谈。而张汉文说，台商这一方面希望也都能够有一些作用。和台商一般拒绝回答媒体问题，不过张汉文则回答了美国之音有关台商怎样看待李明哲案的问题。
我要讲句公道话，讲实在话。
你说
OK， 今天你大陆的一个大在这里的留学生被抓了以后，到现在还也没放啊。
张汉文说，他要讲一句公道话，实在话，今日你大陆的一个留学生在台湾被捉了之后，到现在都没放，大陆也都没说吵啊闹啊。就你李明哲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假如经过好好的商量，或者利用他们这边这些人，或者海基会和海协会，虽然没有公开的来往，私底下还是有管道倾倾，这件事情或者就会可以搞定。你一公开化，他的太太这一种的做法，直至去告洋状。东道主桃园市以及陆委会、经济部 金管会等部会负责人针对以往五次和大陆台商的座谈结果，有具体回答了台商回台投资发展的一系列退场问题。不过亦都有大陆台商似乎在抢搭中国一带一路商机。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香港的一个人权组织说，中国当局从2015年开始的逮捕律师行动至今仍然未有结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份报告说，中国当局从2015年7月9号开始的对维权律师的拘捕行动在2016年仍然继续，而且直到现在亦没有结束。报告说，在这场对维权律师的镇压中，截至2016年底，至少有319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他们的家人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强迫失踪。虽然大部分人士在几日内就被释放，但是很多人的下落直到六个月后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或者煽动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后才水落石出。在被当局正式逮捕的23人中，有9名是维权律师，其中一些人在被拘押期间面临遭受酷刑的威胁。报告说，在2016年，中国的国家安全系统、司法部门和官方的律师协会继续通过骚扰、暴力和行政手段向维权律师施压。报告说，虽然这些维权律师以及他们的家人面对巨大压力并不断受到当局的威吓，但是他们仍然团结一致，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抗争，对不公义采取行动和发声。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报告还指出，中国当局还收紧了针对维权律师的法律条款，包括在2016年6月公布的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强调，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报告说，在当局眼中，法律是党用以巩固统治的一个工具，而非被普通公民伸张权利的工具，因此用法律来帮助公民维权的律师被当局视为国家的敌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人权团体将举行纪念六四事件28周年晚会，并声援目前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六四事件学运领袖吴以开希表示，这件事件发生至今已经28年，但是只要时间越来，纪念的意义就更为重要。
因为只要一天中国政府中没有能够这个对于六四当年屠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做经过这种历史的正义 的审判，那么
吴以开希说，因为只要一日中国政府未能够对六四当年屠杀的行为经过历史正义的审判，不要讲法律亦不要讲政治，单单从公众的人心道义的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一日没有经过这样的审判，这样的债务实际上就是在累积之中。吴以开希还说，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使世人遗忘六四事件，却从来没有成功，主要是世人拒绝遗忘。台湾人权团体、立法委员以及中国民运人士共同在六四事件28周年前夕召开记者会，介绍今年纪念活动的内容，并声援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侵害，台湾已经受到池鱼之殃。被关押70多日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目前仍然音讯全无。
既然你已经用了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来起诉，那你就依照你们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让他能够去聘请律师，应该能够接见家属。
尤美女说，既然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就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给他聘请律师接见家属，应该依照所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来进行，应该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尤美女委员还说，台湾必须有反制措施，并落见陆委会将禁止严重违反中国人权的人入境台湾，相关法案应该尽快制定出来。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人权促进会在去年通过临时提案，要求行政单位在进行两岸事务交流时，应该加强关注人权议题，并适时关切平反六四，以落实人权两公约。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日前发表一份公开声明，指出 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讲法治的国家，他不愿配合中国法庭的表演，决定放弃聘请中国律师，但是要求中国政府至少给他人道探视丈夫的机会。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欧盟目前正在同中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高峰会谈，国际人权团体亦都在会场外抗议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并对李明哲进行声援。华人民主书院董事曾建源表示，他同早期赴台就读的大陆学生接触，时时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六四，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显见中国政府想掩盖这件事件的真相是不可能的。曾建源还说，今年纪念六四的活动当中，声援及救援李明哲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因为李明哲的受难代表所有人都可能在中国受到迫害。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台湾总统在每年六四都会有一些相关谈话，希望蔡英文总统今年能够谴责中国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并就李明哲事件表达严正关切，亦要求中国政府尽速放人。台湾人权团体将在6月4日举行纪念晚会，除了播放六四纪录片之外，亦将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良心犯。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西藏人权活动人士等都将与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中国减少了今年前赴台湾就读大陆学生的人数。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中国不应该以政治干预两岸教育交流。在野党国民党则批评，蔡英文政府企图透过中断两岸交流来达成文化台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上个星期公布了今年招收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大学的简章，由于中国方面降低了相关配额，人数从去年的2136人连下滑到今年的1000人。这项改变对于一些私立大学造成了不少的影响。私立实践大学校长陈振贵表示，因为一些中国大陆省市不批准，今年9月赴台短期研修的陆生人数亦都可能减少。他又说，目前两岸政治气氛不是几相宜，应该与九二共识有关。此外，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前校长姚立德曾经呼吁，希望教育部能够松绑一些规定，包括配额限制等，给各校可以弹性地招收陆生。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欢迎陆生赴台就读以及文化交流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如果中国要以政治的理由先说，那只是损失机会的就是大陆的学生，我想这个不是两岸促进两岸发展的一个方式。
李俊毅说，如果中国以政治理由限缩，损失机会的是大陆的学生，他想这些不是促进两岸发展的方式。台湾还是要力劝中国不要将任何的事都以政治作为考量，不单止会影响两岸关系，亦都会将台湾推得越来越远。李俊毅委员又说，政府目前的因应之道是转向东南亚国家招生，希望给台湾的大学朝着多元文化的方向发展。今年3月台湾的大学为了吸引更多的陆生，与中国涉台单位签署了一中承诺书，保证课程不涉及一中一台、台湾独立、两个中国等议题，引发了舆论的批评。在野党国民党民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批评，蔡政府企图借由中断两岸的交流达成文化台独的系统性工作。
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蔡英文的运作，不管在陆生的方面，还有最近一系列的所谓的去中国化、去讲话，甚至把郑成功都给去掉的一个行为。
胡文琪说，目前显而易见的就是蔡英文的运作不单止是在陆生方面，还有最近一系列的所谓去中国化、去讲化，甚至将郑成功亦都去除的行为。蔡英文总统在近期的所有的民调已经不到30%，所以大家希望蔡英文能够悬崖勒马。胡文琪还指出，蔡政府想要从东南亚招生来到补足陆生的缺口，国民党不赞同这样的做法。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主政期间大力推动陆生赴台就读，他强调两岸年轻人的交流将有助于双方关系长远和平的发展。 2009年之前，陆生赴台就读的人数只有823人。马英九执政的第八年，陆生赴台人数已经达到42,500人，几乎冇学校冇招收到陆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美国高调出席，中国则低调。川普决定暂不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美国官员称夺取拉卡之战可能在今后几日开始。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规模庞大的年度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星期五在新加坡登场，参与者包括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军方高级将领。警方，新加坡警方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会场外围是层层把关，努力保证安全工作万无一失。美国在今年派出强大阵容是出席今年的会议，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亦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好多与会者一早是抵达会场，准备出席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晚间发表的闭幕式主旨演讲、开幕式的主旨演讲。而较早之前，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英国以及新加坡的国防部长举行了多边的会谈，讨论如何强化地区安全合作。中国真的派出了三星中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领队出席这一届的会议，被普遍认为是这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当中是保持低调。这个是自去年七月一个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之后的首次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对这个裁决的强硬态度，以及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继续做到，以及是军事化行为，使到它在地区论坛上面显得相当孤立。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一再声称要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但是白宫星期四表示美国大使馆将会留在特拉维夫，虽然最终会迁往耶路撒冷。川普在总统竞选当中多次表示要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希望美国是这样做，但是这个问题被卷入了有关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分别建国的无休止辩论当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声称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白宫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说，大多数的外国驻以色列使馆都是在特拉维夫，川普有关不迁馆的决定不应该被视为是总统在强力支持以色列以及是美以联盟方面有任何的退缩。白宫还表示，川普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是要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成功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最大化。白宫官员说，由于川普多次表示要迁移使馆，问题不是迁不迁，而是在什么时候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对川普的决定是感到失望，不过内塔尼亚胡表示希望美国大使馆最终是迁往耶路撒冷，并且赞赏川普总统的友好表示。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已经是推进到距离伊斯兰国自称的首都叙利亚拉卡市3公里之内的地方。他们说，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里面夺回拉卡控制权的主要战役有可能在今后的几日里面是开始。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发言人迪隆上校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拉卡周围准备就绪，上个星期他们从伊斯兰国手里面夺回了350平方公里的地盘。迪隆说，叙利亚民主力量距离达拉市卡市的北部以及是东部3公里之内，距离该市西部大约10公里。而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夺取这座城市的战斗可能在今后几日开始，对拉卡的包围几乎是完成。美国军方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证实，为准备拉卡一战，他们已经开始向叙利亚的库尔德战士发放武器以及车辆，此举使到美国和他的北约盟友土耳其之间出现裂痕。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美国大学一年级女生将自己定位为系政治左派的人数超过以往。调查中表明，美国大学里面男女生生的政治距离亦都是空前增大。这项研究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从1966年开始进行，研究对象是全美国一些四年制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去年这项研究对184间大学将近13万8000名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该个机构询问学生如何给予自己在政治上的定位，譬如是自由派、极左派、保守派、极右派以及温和中间派，而在过去很多学生都会将自己定位为是温和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噶。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大学学生会洗刷国殇之处，支联会展出铭记八九六四。咁仲有两日就系六四事件28周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与支联会星期五分别举办纪念六四活动。香港大学学生会约30名学生洗刷校园内嘅国殇之处雕塑。港大学生会会长表示，行动的意义是要反思港大学生在六四事件的参与。而支联会宣布在临时六四纪念馆展出一樽铭记八九六四，显示出北京怎样去惧怕民众在中国大陆纪念六四事件，呼吁香港人参与星期日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我哋而家就接通咗香港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连线报道香港最新嘅纪念六四活动嘅情况。汤慧云你好，
系张富杰你好。
咁香港支联会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宣布喺临时六四纪念馆展出一樽铭记八九六四，请你介绍一下呢一樽酒啊，有乜嘢咁特别呢？
系咁，支联会表示，2016年6月4日前夕，4名意见人士符海禄、罗富裕、陈冰、张俊勇共同制作了铭记八九六四的27年记忆陈酿酒。这个樽的樽身的标签就是八九学运的时候王维林挡坦克车的照片，以89.64人民币在微信那里售卖。这四个人之后相继被拘捕，今年3月24日被成都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支联会表示，这一樽酒是四川的朋友委托体制内的同情者在中国免检带出，辗转经过南亚、中东和歐洲，最終就傳到美國公民力量發起人楊建利的手上，而楊建利就在美國將這樽酒交給支聯會常委陶君衡帶到香港。支聯會表示，這樽酒兜了地球一個圈，最後又回到可能顛覆中國政權的香港。支聯會星期五舉行記者會，接收陶君衡移交銘記八九六四紀念酒，將會放在臨時六四紀念館展覽，直至到6月15日的。張富傑，
支聯會展出銘記八九六四有啲乜嘢嘅特別意義啊？
是咁，支聯會常委麥海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用銘記八九六四的方式悼念六四是很有創意的，可以迴避六四的敏感字眼，但是在中國大陸仍然是不容許，甚至被定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嚴重罪行，反映北京政權的脆弱，害怕人民在中國大陸紀念六四事件。聽下麥海華怎樣講啊。
我反而覺得就係呢個係個政權咁脆弱，咁即係可悲，連一啲人民用一啲嘅方式嚟到去進行佢自己一啲悼念嘅活動都唔得咧，其實係呢個國家嘅虛弱。係我哋希望能夠帶出嚟就話咧，市民大眾都要認識到，喺中國係站出嚟表達一啲意見，對人進行呢啲爭取，其實係唔容易。
咁支聯會表示，香港係中國領土上仍然可以自由公開悼念六四嘅地方。既然中共懼怕人民紀念六四，支聯會呼籲更加多香港人參與星期日嘅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向中共表達香港人銘記六四、平反六四同埋爭取民主嘅決心嘅。張富傑，
咁從美國將銘記八九六四帶到香港嘅支聯會常委陶君衡認為，咁呢樽酒又有啲乜嘢嘅特別意義呢？
係咁，陶君衡表示，銘記八九六四紀念酒嘅意義係在於兜咗地球一個圈，由中國出發到南亞、中東、巴黎、美國，最後又嚟到香港，經歷咗一個月嘅時間，亦都可以表達到民主嘅路途係好艱辛同埋兇險，好多人因為呢一樽酒而坐監，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反映中國政府懼怕人民提起28年前嘅六四事件嘅。張富傑，
嗱，咁支聯會臨時六四紀念館開幕差唔多一個月啦，反應係點樣啊？紀念館點樣去吸引年輕人去參觀呢？
係咁，支聯會常委麥海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臨時六四紀念館至到而家有超過2000人次參觀嘅，以香港人為主。亦都包括有啲學生團體咧係組隊參觀嘅，亦都可能咧係由於地點咧係距離地鐵站比較遠，所以咧麥海華就認為人流咧係唔及之前喺尖沙咀六四紀念館咁多噶。至於臨時六四紀念館，就係以切身嘅思考六四關香港人咩事，連結六四同埋雨傘運動，希望咧係吸引更加多嘅香港年輕人去參觀噶。張富傑。
咁對於香港大專學界普遍唔再參與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八九學運期間擔任過香港學聯秘書長嘅陶君衡又點樣睇啊？
係咁，陶君衡對美國之音表示，六四唔係而家香港大專學界普遍認為嘅中國人嘅事，而係一件全世界矚目嘅事。13亿地球村嘅人民被受迫害、被受壓迫。同香港人咧都係有直接關係㗎，聽下陶君衡點樣講啊？
因為我哋到今日經歷咗雨傘運動，其實反映到一樣嘢：一日中國冇民主，香港嘅自由同人權咧都係不斷咧係被蠶食同埋受控制。所以如果中國冇民主，我哋唔扮演一定嘅角色去爭取中國嘅民主嘅話，香港嘅前途咧都係堪言。
香港大學學生會星期五舉行洗刷國殤之柱行動，主要的意義是什麼？
是咁，首先介紹下國殤之柱，呢個係紀念對人道示意凌虐嘅一個雕塑，係由丹麥雕塑家高志活製作，一共有5座噶，其中最著名嘅紀念六四事件嘅一座係高大約7米，國殤之柱上面刻有多個身形扭曲、面容痛苦嘅人，象徵血腥鎮壓嘅死傷者，而基座上面咧係以紅字刻上楷書是簡體字的六四屠殺和草書，老人豈能夠殺光年輕人，背面亦都有同樣的英文字句。這個國殤之柱曾經在香港各間大學巡迴展出，而並且在六四八至到10周年的時候的六四燭光集會呢是擺放在維多利亞公園的。國殤之柱現在呢就是永久矗立在香港大學黃克徑平台，背靠香港大學學生會的餐廳。而放在香港的國殤之柱原本呢是鐵首飾的，由2008年4月30日起，由支聯會和四五行動的成員將它呢是油上橙色，用意呢是回應橙色運動的。咁而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正德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國殤之柱唔單止係同八九民運同埋六四屠城有關係，亦都見證住香港人，尤其係香港大學嘅學生當年嘅參與，亦都成為香港大學學生會歷史嘅一部分。喺洗刷國殤之柱嘅過程當中，除咗悼念六四屠城之外，黃正德認為另一層嘅意義係希望港大嘅學生透過參與呢一個活動，了解更加多 多香港大學的歷史家張富傑。
港大學生會連續第三年不出席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星期日六四28週年將會在校園舉辦六四論壇，他們不參與六四燭光集會的主要原因又是什麼呢？
是這樣，王正德表示，雖然支聯會近年作出了一些改變，但是參與支聯會的六四燭光晚會的時候，仍然都會感受到很強烈的中國人的情懷的。例如他認為他們會播放一些的民運的歌曲，而當年支聯會紀念當年的支聯會的六四活動，亦都是播很多的一些有關譬如說做過勇敢中國人之類的歌曲，亦都是令人聯想到一些是中國人的情懷。而透過悼念六四呢，亦都是推動當年中國民主發展的學生呢，是希望這些學生是不會白白犧牲。不過王正德認為現在香港的年輕人呢，已經沒有這種中國人的情懷了。聽下王正德怎樣說。
這個身份認同和情緒已經變化了很多的時候，我會覺得大家對六四屠城的理解可以非常不同。我想這個就會是最大我們港大學生會去理解六四屠城和支聯會六四晚會的分別。
港大學生會會長認為六四對年輕人來說有什麼意義呢？
是咁，王正德表示，了解六四屠城其實都係認識香港嘅歷史噶，因為六四屠城同埋八九民運已經成為香港歷史嘅一部分。香港人喺90年代更加活躍參政，同埋多咗好多政黨嘅成立，亦都係因為八九民運嘅影響。不過王正德認為，當年北京學生嘅訴求其實唔算激進，亦都唔係用暴力嘅手段，但係最後都係遭受到中共嘅鎮壓。香港年輕人應該從中學習，同中共政權交手，無論他的訴求是幾咁溫和，只要有可能威脅到中共的政權，都有可能是遭受鎮壓，亦都比香港年輕人更加清楚是同緊咩對象去交手噶。張富傑，
參與洗刷國殤之柱行動的香港大學學生有啲咩感受啊？
是咁，參與洗刷國殤之柱行動，19歲的印度裔港大學生成柏瑞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亦都是香港人。他認同港大學生會的理念，認為六四是學生運動，他們用和平的方式追求自由和人權，亦都反映對中國政府的不滿。成柏瑞認為，當年北京學生的和平抗爭不應該得到這樣的下場，他希望參加洗刷國殤之柱的行動可以學習和傳承當年北京學生的理念。聽下成柏瑞怎樣說。
我覺得他們的膽量 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尊重的東西，就是他們可以抗衡，就是團結起來抗衡一個有這麼強實力的一個政府，對著坦克車來到都是不會畏縮地去逃避他們的，就是他們覺得有這個使命咯。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星期五公布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出不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創了11年來的新高，詳細的調查結果又是怎樣的呢？
是咁，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上個月底調查發現，有22%的受訪香港市民認為北京學生的做法是有錯誤的，比去年是增加了5%。而自1993年首次調查以來這個數字是自1993年首次調查以來的新高的，而不支持平反六四的被訪者的比率亦都上升至到2006年的新高。調查顯示有55%的受訪者支持平反六四，比去年是減少了4%，不支持平反六四的受訪者就增加了7%至到27%，是上升至到2006年以來的新高的。另外，香港市民對支聯會的評分是46.9分，比去年是下跌了3.2分。25%的受訪者認為應該解散支聯會，比去年是增加了4%的。而反對解散的就減少了5%，至到46%。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5月22日至25日是透過真實的訪問員，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成功以電話訪問了1003名香港市民。 而有關嘅研究已經係進行咗25次嘅啦。咁而支聯會秘書李卓仁回應呢個調查嘅時候表示，中共喺香港一直進行洗腦工程，影響香港人對平反六四同埋八九民運、北京學生嘅睇法。中共嘅宣傳機器喺香港都會藉住宣傳工作打壓平反八九民運、結束一黨專政嘅宣傳或者係立場嘅。對於民意調查結果，李卓仁話對香港人有信心，但係唔能夠忽視中共嘅洗腦宣傳。香港人係同中共嘅宣傳都會咧係繼續落去嘅。李卓仁又表示，希望下一年咧係爭取到更加多嘅人支持平反六四同埋八九民運嘅。張富傑，
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發自香港嘅報導。
全球穆斯林进入斋月开始，中国政府6月1号发布新疆人权白皮书，称宗教自由政策在新疆得以落实。同时有报道说，新疆地区地方当局今年仍然命令维吾尔餐厅在斋月期间继续正常营业，普通民众参加清真寺活动亦都受到惩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院在最新发表的《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中说，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保护，正常宗教需求得到满足。不过海外流亡维吾尔人认为，新疆的人权情况每年都退步。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新疆地区一些政府部门证实接到命令，保证餐厅场所在斋月期间正常营业。报道说，和田麦玉县扎瓦镇的一名政府官员说，如果有任何人不遵守命令，他们会被处理。虽然他不确定具体的惩罚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餐厅都要开张。命令是镇里面的政法委几日前下发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前秘书长努尔穆萨巴伊对美国之音说，新疆的宗教自由受到严重压迫，现在的情况是近年来最坏的。他说斋月期间禁止餐厅关门，影响维吾尔人的生活。萨穆巴伊说，斋月期间没有人会去餐厅，餐厅开门没有客人，这个影响到维族人的正常生活。据报道，新疆各地清真寺接到政府通知，被要求在斋月期间宣传反对封斋。喀什地区的维族餐厅亦向媒体证实，斋月期间每日仍然要开业12小时。世界维吾尔大会在5月发表的一份有关新疆地区2016年人权情况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国政府2016年持续在这个地区持高压政策，进一步压制宗教和文化自由。报告说，维吾尔人日常的宗教和文化习惯被看成是非法活动，面临惩罚。另外，新疆一名普通党员因参加宗教活动最近被开除党籍。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不过中共规定他的党员不能够有宗教信仰，从事宗教活动。新疆霍尔果斯市政府官方微信5月29号发表消息说，伊车加善乡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当地一名党员进入清真寺参加宗教活动。消息说，这名叫做马占清的农牧民隐瞒共产党员身份，自从今年3月起一直参加外地清真寺的活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通报说，要以马占清案为反面教材，加强党内监督，清理两面人，纯正党员干部队伍。中国官方媒体此前报道说，新疆某些地区要求居民向当地居委会汇报包括婚礼和葬礼在内的所有宗教活动。报道说，这个规定正在一些地方试点展开，并计划近期在新疆其他地区推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云奇的展区规模不小，工作人员正在展示的一款笔记型电脑不单止可以运行虚拟现实游戏，而且比大多数游戏型电脑还要薄。在这次电脑展上，台湾的科技硬件厂商令人看到互联网云端技术可以预测消费者的购物倾向，商家就可以根据这个信息作出相应的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台北的报道。
云奇可谓在这一场一年一度的展会上驾驭了两股潮流。
虚拟现实 VR 和人工智能 AI。 来自游戏玩家的需求使虚拟现实技术的市场水涨船高，游戏产业是一个利润可观的行业，有一些玩家愿意花上$10,000+购买一台个人电脑，促使横旗和其他的从业者更新流水线，生产可以支持逼真三维影像，配备头显和掌上设备游戏的处理器。横旗全球产品销售高级总监林思维说，你可以看到公司的创新正在朝着以游戏为中心、虚拟现实和追求新体验的方向前进。他还说，不是所有的游戏笔记本，亦都不是所有的笔记本都能够运行虚拟现实，要具备运行虚拟现实的能力有一些条件。虚拟现实当然是一个上升产业，未来的三年应该会增长5倍以上。硅谷投资顾问公司 Digit Capital 预计，到2021年，虚拟现实技术和与之类似的增强现实技术的市场将从今年的$200亿激增到$1,080亿。在这种对增长的预期下，台北国际电脑展的60家展商展出了多种支持虚拟现实的游戏、设备和电脑。这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技术，现在主要应用在电脑游戏领域。不过科研人员亦都已经使用虚拟技术和与之相关的增强现实技术，用于在现实之中没办法进行的处理模型工作。在横旗的展台附近，那一些试验新产品的参观者戴着厚厚的黑色头显，在昏暗的游戏间进行赛车和射击体验，不时发出激动的叫声。英伟达公司最近公布的图像处理器使研发者兴奋不已，因为这一款的处理器可以使电脑更薄更安静。英特尔公司的浩锐 i5 处理器亦都备受关注，它可以使电脑运行得更快。在另外一个展区，香港公司 Zutech 显示了一个可以容纳游戏玩家所有虚拟现实硬件的背包，这个可以防止玩家在游戏进行时被线绊倒，这个在玩家沉浸在三维景象没办法看清现实地板的情况下可能发生。 Zutech 产品营销李宝表示，现在的虚拟现实装备将人和设备绑在一起，这个就使你担心被线绊住或者是被线缠住。他说，他们的虚拟现实背包清除了所有的这些障碍，你可以更加自由地体验虚拟现实，这个亦都是虚拟现实产品的初衷。今年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吸引了1,600名展商，设置了5,010个展位。人工智能 AI 亦都能够进入了今年的这个展会。很多公司正在测试这种相对较新的技术。人工智能可以教识电脑根据从用户指令的分析做出决定。手机上的声控助理运用人工智能来搜索手机上的所有信息，甚至可以对发出跨运用指令来获得答案。电脑展的组织者没有统计展出虚拟技术科技的展商数量，但是台北的分析人士说，一些研发者在英伟达 Jetson TX 电脑处理模块的帮助下，正在寻求生产加速人工智能功能发展的服务器。市场调研公司 Markets and Markets 预计，人工智能市场2016年到2022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可达到 63%， 2022年这个市场将价值$160.6亿。设在台北的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的产业研究员 Ray Han 说，人工智能在世界各地的展点上都是焦点，近几年成为了很多公司的部署重点。他说，下一个战场将会是人工智能的平台或者是芯片。日本研发机构 Socion Next 是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者之一，他们开发出一种处理器，部分用于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物联网指的是使用手机或者是电脑来控制其他的电子产品。 Socion Next 商用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史孝白石说，他们有5个客户正在拍是否将装配他们的一款芯片。他说，他们的芯片是一种处理器芯片，所以不单止局限于人工智能，但适用于人工智能，因为它的耗能很低。
人工智能可以使物联网在浩瀚的数据搜索中找到最有用的数据点。史后柏石最后说，在未来的五年，他想物联网设备还需要对信息进行判断，而不单只是感应。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